2011年发生在合肥的碎尸案。2011年11月15日上午6点30分左右，住在合肥市宫廷路蜀山新村的虫大妈一大早起床，想从小区的垃圾桶里给他家的狼狗找点吃的，在自家31号楼下的垃圾桶里找到了几块肉，拿回家后他又出门到33号楼下的垃圾桶里寻找，没想到打开第二个垃圾桶时，却发现桶里惊现两只血淋淋的手。警方已将小区内的两栋楼楼下封锁，刑警正在对小区内的两栋楼下的几个垃圾桶搜证勘查。据小区里的住户介绍，小区31号楼里住着一个大妈，经常在楼下的垃圾桶里捡垃圾。今天早上她和平时一样，又到楼下的垃圾桶里找点可以吃的给家里养的狼狗。在楼下的几个垃圾桶里发现一个红色的塑料袋，袋子里面有几块肉，
看上去有点像牛肉，他估计以为是谁家买的肉放坏了，就拿回去给狗吃了。
把肉拿回家后，虫大妈想了又想，又下楼想到别的垃圾桶里再找找，于是她来到了33号楼的楼下。这栋楼楼下放了6个垃圾桶，虫大妈想一个个打开找，可是刚打开第二个垃圾桶时，又发现了一个红色的塑料袋。虫大妈从垃圾桶里拿出袋子打开看，这一打开把虫大妈吓了一跳，袋子里面出现了两只血淋淋的手，
看上去很白很细，像女孩子的手。
一位目击者称，虫大妈当即吓得扔掉袋子就跑，一边跑还一边喊死人了死人了。虫大妈跑回家后想了想，刚刚从自家楼下垃圾桶里捡到的那袋子肉可能也并不是牛肉，他立刻将准备给狗吃的那袋子肉又扔回垃圾桶后迅速报警。随后警方又在小区内37号楼楼下的垃圾桶里发现了同样的红色塑料袋里包裹着的尸块，并且在和小区一墙之隔的干休所里发现了一副带血的白色纱手套。警方立即联系了负责运送该小区垃圾的人员，同时在垃圾中转站内发现了一个人头和人的下半身。2011年11月15日上午10点整，警方出动警犬在小区内搜索，并且初步判定案发现场就在该小区37号楼。小区属于开放式小区，有至少3个大门，但是并未有保安和物业。据小区居民介绍，小区内的各个门口前一段时间才安装的监控摄像，虽然小区的灯没几个是好的，但是摄像头一到晚上都是亮的，应该能拍到案发当晚的经过。警方正在小区37号楼内进行勘查。案发后，合肥警方立即组成专案组，启动命案侦破机制。凶手的行为极端残忍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就连一位到过案发现场的老刑警都说，他从警20年碰到过碎尸案件，但是这么残忍的案件却从未见过。凶手简直就是令人发指。这位刑警表示，凶手这么做要么是心理扭曲，要么就是想掩饰什么。2011年11月15日当天，警方在蜀山新村勘查时，将最具嫌疑的作案现场定位在该小区37栋，最终警方将目标指向37栋304室，该室主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。该男子姓王，61岁，发现尸块的当晚9时许，民警敲开了37栋304房间，里面就一名年纪较大的男子，神情泰然。
当时他正在喝着酒，吃着花生米，还在喂狗，很震惊。
一位办案民警说，但在房内搜索一番后，民警发现他家的卫生间里有少量的血迹，在厨房里民警发现菜刀和剪刀有异常。民警还在其卧室的衣柜里发现一只女士挎包，包里有一张年轻女子的身份证和一只钱包等。民警认为该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，遂将其带回刑警队调查，并暂时封了304室。这名嫌疑男子叫王继伦，61岁，可到了刑警队之后他拒不交代，警方不得不再积极取证。王继伦是不是真凶？受害人究竟又是谁？警方在王继伦家找到的身份证是一名名叫王林的女孩的，同时警方通过 DNA 技术手段确认死者就是女孩王林，24岁，合肥本地人。很快304室被确定是作案现场，王继伦也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。一位办案民警称， 昨日凌晨一直拒不交代的王继伦抵不住警方强大的心理攻势，开始慢慢的交代案情，并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他交代案情时情绪异常的平静，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。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王继伦与受害人王林的父亲曾是同事，两家也较为熟悉。办案民警说，王继伦是看着王林长大的，王林喊王继伦王叔叔，可就是这个王叔叔残忍地将他杀害了。据警方查明，2011年11月14日19时许，王继伦通过手机短信联系王林到其住处。当晚21时许，王林来到王继伦的住处，王继伦提出要和王林发生关系，并许诺事后会给他奖金。二人发生关系后，王继伦给了王林500元，但王林向王继伦索要10000元。因数额巨大，王继伦拒绝。王林已将两人发生关系的事情告诉王继伦家属，拨打110报警，称王继伦强奸强威胁。王继伦怕丑行暴露，便控制住王林，警告其不准叫喊。王林拼命挣扎，并大声喊叫。恼羞成怒的王继伦掐住王林的脖子，致其窒息死亡。为了防止罪行败露，王继伦残忍地将小林碎尸，用剪刀、尖刀等工具将尸体肢解，装入多个塑料袋内。随后，他用手提和手推车运输的方式，将尸块抛弃至蜀山新村小区内，以及辟河路菜市场、长江西路环球金融广场等10余个垃圾桶内。2012年3月15日，合肥蜀山新村碎尸案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。庭审中，被告人王继伦称，在掐死被害人之后，他曾经3次为被害人做人工呼吸，但却没有把他救活，并否认自己是故意杀人。由于案情重大，该案并未当庭宣判。2012年4月6日，蜀山新村碎尸案一审宣判，王继伦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，并赔偿受害者家人经济损失38万余元。